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再一次有机会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我想时局不容易，但是信靠神的心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越加添。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利未记的经文，我们来到了第三章。我想我们这几周一直都在谈利未记，对大家应该也开始有许多的体会。而很特别的是，其实在利未记开头的地方，他用了七章左右很详细的记载关于献祭的条例。而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平安记。平安记顾名思义就是纪念上帝所给的平安。平安到底是什么？其实平安一直是人们很希望可以得到的，特别是在时局动荡不安的时候，平安好像成为对一些人来说非常奢侈的渴望。可是往往当人们在寻找平安的时候，他会把焦点放在除去外在的苦难或者内心的躁动，却忘记事实上其实这些都还可能只是表面的平安。即使人追寻到这一些的和谐，却不一定能够享受真正的平安。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实人常常忽略了罪恶的可怕，忘记了人之所以不平安的根源乃来自于罪恶，也就是带来那个神人中间关系的破裂。所以其实在平安这个概念，圣经当中可以有另外一个的诠释，就是所谓的和好。因为和好，因为与神的和好，才会带来真实的平安。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平安记，我会从这些的角度跟各位一起来思想。而我们留意到平安记是在利未记五个不同的记当中的第三个，前面提到了燔祭跟素祭，后面则是讲到赎罪祭跟赎愆祭。意思是其实当神在教导后面那个更为严肃的赎罪赎愆祭之前，他用平安记作为说明，提醒以色列百姓，其实献祭的目的不是要带来血腥的杀戮，而是要让人得到真正的平安。人因为犯罪与神隔绝，破坏了那个美好的关系，可是因为献祭的过程成为那个除罪的一个方式，而除罪只是一个过程，却不是目标。真正的目的是要让人可以享受与神和好的关系，才能经历那个真实的平安。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透过利未记第三章的这一段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认识平安记的意义，也让我们更多在经历的救赎当中明白，原来它不只是一个罪得赦免，更是与神真实和好的关系。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在生命的里头可以来认识你。虽然我们常常软弱，但你总是用你的爱来扶持着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提醒着我们。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教导我们进入你话语的奇妙，也认识你对你百姓那个美好的心意。谢谢恩主，愿你施恩保守，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事实上我们在看平安记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第三章，还有另外一个段落是在第七章。其实当把这两个段落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会对平安记有更仔细的一些认识。那我们先来看第三章的这一个利未记。利未记第三章的结构，如果刚刚各位仔细的听，你会发现它的结构相当的清楚。它指出关于平安记的教训是用一个三段的结构往前发展。献祭的叙述其实是有一个进展，从牛群、羊群，然后到山羊。那当他介绍了这些不同的动物之后，都有很类似的一些记录，是一个有条件的一个记载，介绍不同的牲畜要成为献给神的馨香火祭。那其实这个在他描述之后，一直要到第七章，我们才会更仔细的看见平安记的意义跟价值。那其实从圣经的里头，我们晓得，我们可以发现，献平安记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为了感恩，感谢神丰富的供应，所以他透过献上平安记来呈现。 而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还愿，也就是去纪念神曾经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如何恩待我们，是把自己的祷告、自己的生命跟神绑在一起，让自己不要错失任何一个上帝在自己生命中间工作的记号。那比较有意思的是，其实还有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其实我这个听起来蛮奇怪的，但是我还蛮喜欢这个原因，意思就是说他不一定有什么特别外在的经历，他就是心里有感动，他想要回应神，所以他就来分享。而这三个不同的原因大概可以归纳成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透过平安祭来显示自己对上帝的感恩，去见证神在自己身上的恩典，更显示出神跟人中间那个特别的关系。在经文的里头，其实平安祭这个平安它所用的是多数，意思是恩典是多数的，并不是只有一次，而是人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上帝供应的恩典，去经历生活当中的安康以及与神和好的关系，也引出那个好像在救赎当中比较完整的意义。各位，我们可以稍微来再进一步看这个经文，你会发现其实在经文的当中它蛮特别的描述，不管你是献牛、献羊、献山羊，而且呢不管你是献公的还是献母的其实都可以，所以它的意思是不是在那个献的东西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有其他更深的意义。其实在这边的那个意义是在于感恩不只是好像神在我们身上做了美好的事或者享受了什么恩典才去感恩，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想，平安祭有一点像送礼物一样，当我们去某一个人家里面做客，我们可能会带一些所谓的伴手礼，那礼物当然在现在这个时代有一点商业化了，可是其实礼物有一些更深的意义是我们可以留意的。礼物的本身并不是重点，而是在送礼物的人他在预备礼物的过程当中呈现出把对方放在心上的一个心意，透过礼物去表达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就好像有一些人他去一些不同地方旅游的时候，他就会带一些礼物回来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通常我们称它叫守信。那个概念比较像是什么，那个礼物的概念比较像是，其实当他在那个地方旅游，然后呢他会想起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所以他就预备礼物，想说回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礼物送给这些人。而这个想起某些人，其实他心里面就是在期待，当我在这里很开心的旅游，我会觉得如果这个某某人他也可以跟我一起在这里旅游，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把对方放在心上的感觉。事实上平安祭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刚刚说其实有第三个我还蛮喜欢的理由，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它只是一个把上帝放在心上，他想到了神，所以他就去献祭，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其实当一个人信主久了，人很容易把信仰当成很一般很普通，或者是会把神当成一个只是当我们犯罪了需要罪得到赦免一个敬拜的对象，而忽略了其实神很在意与我们中间那个紧密的关系，神很盼望我们时时刻刻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上，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都会想到神。所以神在利未记的第三章这里设计平安祭，它的目的就是这个，让人可以透过一些的仪式把心中非常在意上帝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具体呈现出来。所以其实平安祭有一个很深的意义跟价值，是去表达一个人他究竟把神是不是放在心上。第二个我们可以来留意的是，在经文当中你会发现上帝要求脂油、腰子或者是一些部分的内脏 他必须要当作燔祭烧掉。其实这个要求蛮有意思的哦。如果各位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是喜欢吃油的部分，还是喜欢吃比较瘦的部分哦。随着这些年这个健康的概念提升，好像人越来越觉得不能吃那个油的部分太多哦。可是各位，如果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哦，这些所谓的油脂，通常是比较好吃的部分。对古代的人来说，他们的饮食没有我们今天这么的丰盛，所以他们需要透过这些油脂，好像让食物比较美味，然后透过这些油脂也让他们得到某一些的供应。可是在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表达，是这一些的油脂需要烧掉献给神。意思是其实去表达在牲畜当中最美好的部分是属于神，那个生命里头肥美的部分是属于神的，表达出神的百姓愿意降服在神的主权当中。而透过用内脏来烧掉献给神，表达出一个人的内在，包含你的情感，包含你的决定，全部献给神，而且不忘记那个生命中美好的部分是来自于神。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体现里头去表达人知道生命中的奉献，人知道他所信靠的是一位伟大的上帝，是一位良善的上帝。所以在这个叙述当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呈现，其实是让人有机会去反思，不管你记得还是不记得，上帝其实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身上放弃过我们，上帝从来没有停止对我们施行恩典，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好像停止经历那个神的美善。而人往往会把焦点放在那个辛苦的部分，放在环境的困难，放在面对的挑战，而忘记了生命中的美善其实从来没有停止。所以透过这一个平安祭的呈现，其实也让人再一次的去反思，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是只有痛苦，只有挑战，只有难处，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我们也在经历上帝的恩典，可是因为这些难处实在是太明显了，所以我们会忘记了那些恩典。我以前常常有一个很有名的问题，就是我有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请问你要先听好消息还是先听坏消息？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先听坏消息，因为呢，他会听完坏消息心情非常沉重，接下来听好消息可能会让他心情稍微好一点点。各位如果反过来呢， 你知道吗，其实人很有意思哦。当我们在听一些的好消息，我们听一听，我们可能会有一点开心，但是一下就过了。但如果你听坏消息呢，它可能在人的心里留下很久，它可能会影响我们非常长的时间，即便有什么好消息能够让你稍微的回过来，也似乎那个比重差很多。所以当人在献平安祭的时候，透过把那些脂油，把那些美好的部分呈现在神的面前，再一次去提醒人，原来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有许多的美善。虽然我忘记，虽然可能我忽略，可是生命中一切的美好仍然在上帝可以给我们的恩典当中，我们是去经历的。其实在圣经的里头有五个不同的献祭，这些的教导当中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因为人犯了罪，得罪了神或得罪了人，或者是想要去表达那个完全的奉献而献祭。可是平安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它是一个主动献上的祭，为的是表达自己心中的感恩。也就在这个呈现里头，经文让我们看见它是对于那一些希伯来人所需要的提醒。这群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其实有数百年的时间成为奴隶，对他们来说，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按照指令来做事情，所以在他们的习惯当中其实很不容易有感恩的态度。他们每天所得到的食物都是因为自己努力工作所以得到，很容易让人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上不只是这些希伯来人，在人的本性当中，人也往往是这样。如果有什么好事，都会觉得是自己很厉害，自己的努力，可是遇到什么坏事，就会觉得是上帝不公平。好事是自己的功劳，坏事就埋怨上帝。所以人其实非常不容易去数算恩典，可是透过平安祭的设计，帮助百姓成为一群可以懂得感恩的人，透过把那个美好的部分献给神，去反思生活中的经历。经文接着就提到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作为平安的基础。血在古代的文化里头很明显是指着关于生命的意义，血跟生命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当他们把血放在那个地方，也再一次让人去被提醒，不单单是你的美善所经历的一切好事来自于神，甚至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来自于神。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而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经文说，不论牛羊或者是山羊，是公是母，都可以拿来献祭，唯一的条件是他要没有残疾，他需要成为一个你真实在神面前挑选一个上好的，透过这个的呈现去表达神丰富的供应，去反思神没有亏待我们。各位，我不晓得我们送礼物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哦。其实过年快要到了哦，你会拿到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礼品哦。礼品通常是什么概念？我们大概会去买一个新的，或者是我们可能会去预备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少人其实在送礼物的时候是拿旧的，或者是拿已经用过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拿比较好的。而在这个情况当中，你会选择给这个人什么样的程度的一个礼物，其中判断的关键是在于这一个人对你来讲他到底是谁。如果是你很亲密的人，你可能会给他很好的东西；如果是你很看重的人，或者说对你来讲非常重要的人，你可能会找更好的东西给他。而透过这个的呈现，那个所谓没有残疾的去表达，当人在献礼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神看得重要？我们是不是把上帝看得贵重，使得我们愿意献上最好的，献上没有残疾的？第三个我们要来留意的是，其实在三章的当中，他有提到油脂跟一些的内脏要作为燔祭烧掉。其他的部分呢，你可能会有点好奇，就是油脂或者说这些内脏某一些部分它就会烧掉，可是就一只牛羊，那其实还蛮大一个，那其他的部分应该怎么办？我们可能需要往经文往后看一点点，在第七章的第十五节，七章的第十五节说，为感恩献平安生祭生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什么？在经文告诉我们说，除了那一些要烧掉的美好的部分以外，事实上其他的部分是可以由奉献者带回去一起吃，他可以分给祭司，他也可以带回去跟家族的人或是其他的人有一些的分享。这些细节其实在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留意到第一第二章的燔祭跟素祭，你会发现燔祭跟素祭都必须要完全烧掉，所以平安祭成为第一个人可以吃的祭，平安祭成为人可以在里头有肉可以吃的一个祭。而平安祭跟燔祭有一些类似，但是也有蛮多的不同。都可以献牛献羊，而燔祭需要全部烧掉，可是平安祭却只是烧掉一部分，然后呢有留下蛮大的一部分是可以带回去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各位，你仔细想象一下哦，我们今天可能在一个相对物质比较充足的环境，在古代不是那么多可以吃到肉的机会当中， 其实吃肉是一个蛮奢侈的事。可是呢，当他去献祭的时候，他大概献一头牛或一头羊。各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吃过那个烤全猪哦？你要吃多久啊？一只猪大概那么大，那一只牛呢？一只羊呢？可能那个体积更大。除了需要烧掉的部分，其实那个还蛮多的哦，那个肉还蛮多的哦。那你要怎么样可以吃得完？其实刚刚的第七章，你继续往下，你会发现圣经提醒它不可以留到早晨，第二天要吃完，到了第三天就把它烧掉。各位，我不晓得你吃一头牛要吃多久，你可以稍微去实验一下，一头牛一头羊到底要吃多久。所以它必须要跟人分享，否则它不可能吃完。就在这一个跟人分享的当中，平安祭的献祭仪式之后会带来丰富的食物。对这些人来讲，他的感觉就像我们又来过年了，我们又可以有很丰富的东西可以吃了。其实吃呈现出一种分享的概念，吃喝也见证那个上帝同在的美好。所以平安祭第三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总是会伴随着吃喝，也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仪式，是家族中的人、敬拜的人，或者甚至穷困的人都可以一起享用。所以其实平安祭还有另外一个名称，我们有的时候会称它叫做团契祭，或者是分享祭，表达出这个祭不单单是向着神，也是我们身边的人可以一起来享用。一个人献上平安祭，他就可以邀请人一起来吃，一起来享受里面的快乐，一起来经历里头的美好。最近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不太能够这个在教会饮食，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回顾在疫情发生之前，每到年中各团契各小组，我们就会常常举办一起的聚餐。为什么要聚餐？你会觉得好像一起的聚餐带来一种分享，会带来一种好像我们能够去数算恩典的机会，更是好像成为一个非常喜乐的阶段。所以其实在平安祭的设计当中，它有一个不只是向着神，更是在群体的里头一起经历恩典的美好。所以我一直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或者说我们在我们的文化环境当中，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们很容易与哀哭的人同哭。可能有人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我们就会去关心，我们可能会很同情，我们可能甚至会看看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助的。其实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都做得不错，可是我发现我们其实不太懂与喜乐的人同乐。当我们在这个台湾的环境当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人有什么的好事，我们心里的感觉是什么？没什么了不起。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为什么他有我没有？看到有一群人出去玩很快乐，心里想的不是他很快乐，是为什么没有找我？看到一群人去吃好吃的东西，为什么我没有吃到？你知道吗？其实在我们的环境，我们很容易有这个困难，我们会觉得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心里有一点点的嫉妒，我们心里其实有一点点的埋怨。在西方人有一个表达叫做 I'm happy for you， 就是我为了你而开心。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不太容易这样，我们表面上会，可是心里还是会有一点不太舒服的感觉。大环境是这样，可是在教会当中呢，上帝就是透过平安祭的设计，他要帮助人远离这个困难。当他献了一头牛，我们大家一起来吃。当他献祭了之后，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经历，原来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么的丰富。所以其实平安祭的概念比较像是有一些团契小组会有所谓年终感恩的见证， 去分享过去一年的经历，去分享有人有这个不容易，然后上帝给他的恩典，去分享原来神对我们是这么的好。我们会在里头被激励，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同一位神。所以其实平安祭带来了一个团契的关系，带来了一个分享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这也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可以常常去思想的。在旧约圣经的里头，燔祭跟平安祭常常是放在一起考虑的，特别是在神跟人立约的那个环境场景的里头。敬拜的人在神的同在当中去享受这些食物，显示出神与他中间的美好关系。可是在这个过程的里头，他又能够把这些肉分享给身边的人，让身边的人也经历到原来上帝是慷慨的神，是丰富的神，是愿意给予的神。所以其实在整个的设计当中，人可以透过这个平安祭一起经历上帝的恩典，而经历了恩典会集中到一个核心，就是会有一些部分成为馨香的火祭，成为那个所谓把自己奉献给神，全部烧掉，愿意献给神的一个状况。所以各位，你看稍微想象，其实平安祭的设计非常的丰富，它能够表达对神的感恩，更是表达人把神常常放在自己的心上，在那个过程里头提醒人，原来生活当中有许多美好的事是来自于神，甚至我今天能够有生命气息都来自于神。而当他献完祭之后，可以把这些食物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姐妹，当大家一起享受上帝丰富供应，到了一个极点，人会更深的一起明白我们都在领受恩典，所以再一次愿意立志来跟随神，愿意立志把自己献给神。所以其实他为什么会有一致的设计，然后后面又继续有馨香的火祭，其实它是一个一连串的行动，帮助人可以反思调整自己生命的状况，也去重新认识自己跟神的关系，自己跟人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因为与神的和好是在约的里头享受恩典，透过有形体的方式来呈现，也透过这些方式让人的生命重新被提醒。所以其实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今天不一定像旧约时代的人，好像你就是宰杀牛羊在那里献祭，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了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不会去做那些的事情。可是我们会做什么？我们其实每次我们会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我们会一起领圣餐。圣餐呈现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那是一个垂直的关系。可是圣餐并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吃，我们是在群体的里头，我们会与弟兄姐妹有一个水平的关系。其实严格讲起来，在圣经的里头告诉我们的圣餐并不是你拿的那个小小的饼跟杯哦。现在为了防疫又把它做成一整个哦，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哦。你知道其实真正圣餐不是那个，是你崇拜之后大家一起吃饭的那个爱宴。在初代教会做圣餐其实是在做什么？其实是吃到饱的，是所有人在里头就是吃到饱，然后呢我们就是每一餐在里头有一些的分享，在里头有一些的团契。所以其实新约时代的圣餐相当程度那是我们的平安祭，那是我们在里头去呈现上帝你给我供应，所以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去反思自己与神的关系，自己生命的状态，也愿意在与人的分享当中，众人一起快跑跟随神。所以其实平安祭主要的概念在享受与神和好而有后面那一切的事，透过平安祭的使用去庆祝神的赐福，这也成为在以色列敬拜当中的重心，带领百姓回转到神的面前， 重新恢复与神之间和好的关系，是在那个流血的基础啊，来作为罪恶的救赎，进而带来生命中的感恩，透过外在的行动显示出那个内在的态度，让人有机会去表达对神的感谢，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常常提醒人可以去数算上帝的恩典。虽然生活有许多的不容易，却还是可以不忘记生命中的一切美善来自于神。透过平安祭的设计，装备一群的百姓认识自己的定位，也认识到上帝所给的恩典是这么的美好。所以其实平安祭的设计在那个精神的当中，帮助人反思，不把救恩看得太过渺小，反而是在享受从神而来那个与神和好真实的平安。其实讲到这里，我觉得我们需要稍微跳开一下来思想。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并不像旧约时代的人会实际去宰牛宰羊来献祭，而我们在看这些立位记的规条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些仪式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有一点冗长，有一点琐碎，甚至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按照这些仪式来进行，有的人甚至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些经文。那我们今天其实是在一个反仪式反传统的观念底下，渴望一个所谓自由的敬拜，却忽略了其实当上帝在设计这些仪式的时候，它本身有一些重要的意义。因为人其实是非常健忘的，我之前跟各位分享过，人有一个本事，就是你会忘记自己忘记了什么，因为你已经忘了，所以你根本就不记得自己忘了。我想如果你有一点点生活经验的人，我本来要说有一点年纪的人，但是我后来发现跟年纪无关，这个人真的很厉害哦，就是你会根本就忘记自己忘了什么。而上帝用什么方式提醒我们？上帝提醒我们透过仪式来成为一个好像给我们生活中的提醒，免得我们忘记或者是忽略那个重要的价值。而仪式的当中会有固定的一些行动，仪式的当中会带来一些象征的意义。所以这些年很流行一个词叫做仪式感。仪式感帮助我们在不确定的当中，透过仪式会有一些可以预测的部分。换句话说，你好像接下来你就会知道要发生什么什么事情。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去外面餐厅吃饭，可能吃一个比较正式的餐的时候，他会先上一个汤，然后上完汤之后，你大概就会期待接下来可能有沙拉，可能有主餐，而主餐之后你大概会期待也许有甜点等等，你会有一个期待跟你大概可以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的一个仪式感。其实华人很有意思，我们的吃饭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你什么东西要放在什么地方，吃饭就是要拿筷子，还是吃面就是要拿筷子，每一个人就是他有一个他的固定的仪式。而这些仪式其实蛮特别，帮助我们在一个好像许多不确定的这个大环境当中，可以提供一些的缓冲。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村上春树，他曾经说，仪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它让我们对于所在意的事情心怀敬畏，让我们可以对生活更加的铭记以及珍惜。所以仪式感帮助我们对生活有更多的认真以及尊重。在著名的《蒂凡内早餐》当中，这个电影的里面，何丽会穿着一个黑色的小礼服，带着她的珠宝，然后在那个精美的橱窗前慢慢的吃着她的可颂面包以及黑咖啡，仿佛整个好像一个盛宴一样。仪式感好像会把人带到了一个环境，让人被提醒一些的事。甚至最近坊间出了一本书叫做《仪式感》，就是把将就的日子过成讲究的日子。哇，这个很厉害哦，把将就的日子过成讲究的日子，其实就是透过日常的一些小事带来莫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需要一个又一个上帝所给的仪式， 引导百姓去认识生命中的价值跟宝贵，更从里头去看见上帝的恩典是多么的美好。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完今天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体会平安记的相关记录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去体会跟神好像那个和好更深的意义，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方式去建立我们的平安记。我非常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你真的要有一些机会，可能透过你跟弟兄姐妹的分享，可能透过你生命的奉献，可能透过各样的方式，要去建立我们自己的平安记，能够被提醒刚刚我们所提到平安记当中这些重要意义的方式，是对你有意义的，是对你有价值的。也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找到生命更深的价值，也透过这一些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建立自己的平安记，享受与神和好真实的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感恩，谢谢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却已经为我们预备。就当我们每天在生活的里头，也许面对难处，也许面对挑战，我们常常疲于奔命，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许多的事情当成理所当然，主，但你却透过你的话语给我们提醒，你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停止，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你也愿意让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你的美善。求你就透过这些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每一位，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常常用不同的机会献上我们的平安祭，是纪念上帝的恩典，是那个常常把神放在我们心上的一个提醒，更是在分享的当中，我们一起成为快跑跟随主的百姓。主，我们就把这个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向你祈求，愿你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享受与神和好真实的平安，不单单是一个罪得到赦免，更是在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更是在一个与神那个亲密的关系的里面，我们更深经历原来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奇妙伟大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向你献上仰望，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